主前八世纪，北国以色列的先知何西阿呼吁，
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今天就让我们静心聆听，一起进入何西阿书。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查考何西阿书八章八到十四节。那这一段经文当中呢，先知何西阿继续他在何西阿书七章十一节之后呢，对以色列投靠亚述的政策提出了抨击，也进一步的责备以色列呢，不但是外交政策失败啊，在宗教上也一塌糊涂，而最终的结局就是招致神的惩罚而灭亡。我们仔细来看经文啊，八章八到十节主题呢是先知责备以色列宁愿投靠亚述也不投靠神，而八章十一到十四节主题是先知责备以色列的祭坛和祭物不蒙神悦纳，因为他们不是真心归向神。好了，现在我们一节一节来看。八章八节经文记载，以色列被吞吃，现今在列国中好像人不喜悦的器皿。那先知就承接了八章七节所说的，以色列呢不仅是一个愚昧无知而毫无收获的农夫，更是因为悖逆神破坏了与神的盟约而被神所弃，不再蒙神保护，成为列国特别是亚述和埃及的食物，随时呢被这些强国吞灭。那作为被神拣选的器皿，以色列呢已经是不合神所用了，就如同呢人不喜悦的器皿。这句话呢可以直接翻译为呢毫无价值的器皿。所以以色列已经失去了作为神子民的独特性，今后他们不再成为神合用的器皿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是万人中被神拣选成为神的器皿，所以我们更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接着八章九节经文说，他们投奔亚述，如同独行的野驴，以法莲会买朋党。野驴呢在原文呢是和以法莲相似的音，那么先知呢就借此来影射以法莲，也就是北国以色列，就好像独行的野驴。本来野驴呢是群居的动物，但以色列这只野驴它却离群独行。那独行呢这个词呢有任性走自己的路的意思，也就是说呢以色列在政治上自寻出路，不仰望依靠神，如同任意走自己的路的野驴一样愚蠢无知，甚至用钱来贿赂外邦为自己打仗。经文中的贿买原来是指呢给娼妓的工资，而朋党呢可以直接翻译为情夫啊。之前呢我们也提过，当时如果呢一个弱国向强国臣服，那不但在政治上要服于强国的领导，在宗教上呢也要向强国的偶像来敬拜，这表示呢强国的神是大过弱国的神。因此呢以色列向强国进贡，不但是犯了政治上的错，也是犯了宗教上的错了，是属灵的淫乱。而他们的结局就是八章十节所说的，他们虽在列邦中会买人，现在我却要聚集惩罚他们，他们因君王和首领所加的重担日渐衰微。虽然以色列向亚述进贡，但还是换不到他要的安全，因为神要借着亚述王来审判以色列。亲爱的弟兄姊妹， 以色列的愚昧和无知会不会也是我们的写照呢？今天我们投靠的又是谁呢？所以依赖的又是什么呢？这不但会显示我们的信心有多大，更会透露出我们真正相信的是什么。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学习完全的信靠神，因为除神以外别无拯救，也别无出路。接着我们来看八章十一节到十四节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呢，说到先知何西阿责备以色列人在宗教上所犯的罪，也就是以色列人忘记造他的主，这是罪因。然后就带出两方面的罪果，也就是离弃了律法和藐视祭祀。八章十一节和八章十三节这两节呢，是应该放在一块查考的，因为这两节呢都是提到以色列在祭坛和献祭上所犯的罪。首先是八章十一节，经文说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因此祭坛使他犯罪。那祭坛呢，原是耶和华和他的约民，也就是以色列民相会之处，是以色列人赎罪的地方。那么为什么先知说以色列增添祭坛是取罪呢？是使他犯罪呢？经文当中使他犯罪这句话也可以翻译为变成犯罪的地方。先知呢，可能是指以色列在祭坛上的献祭和他们日常的生活完全脱节，也就是呢，只有宗教的外表，没有真实的信仰，甚至更糟的就是以拜偶像的观念来献祭，认为呢，只要献上祭品就能够讨好巴结神。也有可能先知是指责以色列在祭坛上以巴利神取代了耶和华，所以呢，就算他们再多增添几处祭坛，再多一些献祭，都不能够蒙神的悦纳，反而是更加见证他们的罪。紧接着呢，在八章十三节，先知又继续责备以色列的献祭态度有问题。经文说，至于献给我的祭物，他们自食其肉，耶和华却不悦纳他们，现在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他们必归回埃及。以色列人呢所献的祭，例如这个平安祭，祭司呢只需要割下祭牲的一部分烧于坛上，那么其余的呢就可以分给祭司还有献祭者食用。这表示呢，百姓喜爱献祭，不是因为他们自觉有罪，也不是他们想亲近神，而是因为他们贪吃祭肉，所以他们的敬拜和献祭都是枉然。也有这个解经学者就更进一步指出，神之所以不悦纳他们的献祭，是因为以色列误解了献祭的真正意义，以为呢，只要按时候按规矩来献祭，耶和华就会赐下恩福。那这样的观念和以色列人昔日的经验有关系的。在公元前745年前啊，以色列人献祭繁忙，国家也是十分昌盛，经济发达，所以人们就以为繁荣啊是因为勤于献祭。但先知却指出，这是偶像崇拜的迷信思想。他们越是这样做，就越引起耶和华的怒气，使神啊，现在就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也要小心啊，不要掉入和以色列一样的宗教陷阱中而不自觉。今天我们是不是也会以多参加聚会，多参与服事，多做爱心的善事，甚至是多读经多祷告，来强化自己的属灵地位，甚至呢向神讨取更多的祝福呢？那小心啊，文会绝对不是反对多聚会多服事，还有多爱心的见证，多读经多祷告，就如先知呢也不是反对祭坛和献祭。 文慧所反对的是本末倒置，参加聚会只是属灵社交活动，服侍变成了建立自己属灵的成就，有了圣经知识却没有遵守真理的见证，这些都不讨神喜悦的，如同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神说要纪念他们的罪孽，纪念和追讨都是用在法庭的审判用词，指出了呢神留意，而且神立即行动，也就是神的审判不再迟延了。这也是对今天的我们一个严肃的警号。先知宣告神的审判就是使以色列人归回埃及。埃及呢是象征为奴之家，当初神就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使他们脱去为奴的身份，成为神所拣选和神立约的子民。但是现在他们背弃神，所以神就借着列强包括埃及和亚述来惩罚他们，使他们国破家亡，并被掳到外邦成为奴仆，就好像当初在埃及为奴一样。唉，这是何等可怕的审判。接着我们看八章十二节，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律法当然没有万条，这是希伯来人以巨大的数目来表示重要或者是有价值的一个惯常语法。那这一节经文也可以翻译为我为他写了重要的律法，这个律法也就是摩西的律法，是神和以色列立约的律法，这些律法是书写下来的，但大部分的以色列人呢都不懂得读，他们要靠呢这个祭司啊念给他们听，但可惜呢祭司失责，然后呢丢弃了耶和华的知识，所以整个以色列人呢就以为这么重要的律法和他们毫无关涉，而他们也以无数的祭坛来取代耶和华无数的律法，所以他们当然不会遵守律法了。以色列人千方百计寻求安稳，除了向列强进贡，向巴力屈膝，更妄凭自己的力量建造雄伟的宫殿和巩固的城堡，但神却说我要降火焚烧他的诚意，烧灭其中的宫殿。通常呢只有外敌入侵才会发生焚烧毁殿的灾害，但这一节经文啊就预言了以色列和犹大都将被强国所灭，而这正是神的审判，因为耶和华如烈火，他的审判也如火，人怎能承受得住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和西阿书的信息在今天也成为我们的警惕。让我们亲近神，得着真正的智慧。